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唯有你配得那一切的荣耀、感谢和赞美。主，孩子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恩典和机会，能够在你的家中分享。你也知道孩子的愚笨和有限，求主你来亲自帮助，你赐下当讲的话语来，你保守、看护、使用啊，孩子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听息。啊，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在敬拜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以前呢，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跟着以利亚学信心，也跟大家分享过跟着以利亚学祷告。在我准备的时候呢，看到陈中道牧师他有一本书叫《圣经中的失败者》，其中有一篇呢是以利亚求死的先知，所以我觉得有些内容呢也蛮好的，可以我们一起呢分享学习。以利亚呢，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他在先知时代的工作呢几乎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呢，以利亚呢也有他软弱的时候。所以虽然他刚强勇敢，他呢也可以去大胆的责备罪，但是呢他并非呢不会灰心，他并非呢不会软弱。当然我们所要看的呢不是他的软弱，我们呢要跟他学着呢怎样呢来重新得力。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以利亚软弱的原因。刚刚赵元传道带领我们读了列王记上19章的1到18节的这些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以利亚从加密山顶回到王宫见了耶洗别以后呢，他把发生的事情呢告诉了耶洗别。然后结果呢，耶洗别呢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呢，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失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法于我。第三节这里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以利亚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看人，他开始看环境。他曾经是一位非常有信心的先知，也曾经单单的可以仰望依靠神。从前呢，他在基利西边呢曾经靠乌鸦的供养，乌鸦按时的叼那个饼肉水给他。那在撒勒法呢，也曾经靠那位呢几乎是走到绝境的寡妇的供养，在那个时候呢，坛里边的面呢不减少，瓶里的油呢也不短缺。他后来呢更是寡妇的儿子呢死里复活，那是圣经上所记载的第一例死人复活。他在加密山上几乎是他在他侍奉呢达到了高峰，他自己一个人独自呢与巴列的450个先知对战，他非常的勇敢。他也借着祷告，借着神的大能所行的事，让百姓呢看见了耶和华是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呢，他对神的从前所有的这种信心，对神的这种信靠和仰望不见了。他似乎是连谁是真神好像都忘记了。耶洗别只是这样一句吓唬他的话，就使他呢害怕而逃跑。这就是他开始从仰望神变成了转眼看环境。我们在新约里边也有一个转眼看环境而导致软弱的非常好的例子呢，就是彼得在水面上走的这段的记载。当时主耶稣走在水面上，第28节，彼得跟主说，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里我们看见第29节呢，耶稣跟他说，说你来吧。彼得呢果然就从船上下去，也在水面上走。但是到第30节，彼得只因见风甚大，他就害怕，甚至呢将要沉下去。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信实的认识不够深，不够那么确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呢会缺乏信心来持定主的话语。我们会看环境，而不好的事情呢就是呢，一旦看环境了，我们就会软弱。就像彼得这里， 他从船上走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可是他一见风甚大，就开始害怕。如果他一直是定睛在主的身上，说他肯定就是真的从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真正的信心是持续不断的信靠，不只是走第一步，光走第一步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呢，要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有始有终，完全是靠信心。但遗憾的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的经历当中呢，我们的信心和眼见呢，常常是不一致的。认为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行事为人呢，需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格林多后书5章7节，就是行事为人呢，是说我们基督徒日常的生活、作为与做人的态度，做的这一切，我们都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那凭着信心呢，我想至少有下面这样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呢，神要相信呢。神是万有的主宰，他在掌管着一切，凡事都是他在他的掌管之中，甚至于我们的生死都在他手里边。所以，我们呢，只管按着信心呢，活在他的面前，不要有什么担心和惧怕，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去建筑，那也是在主的掌管之下的，这是神的在掌管一切。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要信服呢，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主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生命的主，他在掌管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活着呢，也要为他而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会怎样，都是神的主权在那里。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信从呢主的旨意，我们要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是蛮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神，他呢在我们身上呢也不会随便的做事，凡事呢都会有他的美意，我们呢都应当把感谢和荣耀呢归给神，所以这是我们呢行事为人呢要凭着信心。在我们基督徒信主前，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呢，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眼光，凭着我们自己的见地，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等等的来处理一切的事情。现在呢，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呢，凡事呢，用从里面来，用信心来仰望主，来接受神的带领，用信心来走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用信心来走天路。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呢，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是非呢，都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是非呢，是从我们的背景、经历、观念、所受的教育啦，甚至于周围的人、环境啦等等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呢，并不真正的知道所是真的是，也并不知道呢真的非。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因信称义，也要凭信而活。所以我们要在信心里跟随主，要在信心里服侍主，也要在信心里经历主。环境顺遂，什么事都好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环境不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呢还是要这样。正如约伯那样，他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所有，但是呢，他仍然对主呢持定是信心，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信的主，若是凭着眼见呢，是很难走主的道路的，因为眼见的呢，多是困难。只有在信心里边，我们才能呢继续不断的向前走，走完了呢，主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在形式上不能凭着眼见，更不能凭着那些超自然的、超然的那些神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凭据。我们呢，只要是凭着信心。来查验圣灵的引导，并且呢顺服圣灵的引导，来学习来认识那位不可见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世上，万不可凭着眼前所见的得失祸福而与世人呢去争名逐利。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信赖神的公义，信赖神的信实， 盼望着呢将来的福祉。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要凭信而活。我想对那些蒙召全时间服侍主的人呢就更是如此，他们更要活出信心的样子呢，否则呢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服侍主的。我一直认为全时间服侍主是这个世上呢最难的工作，所以很大的程度上，很多的事情上是完全是要凭信心，靠着信心往前走的，没有信心是服侍不下去的，是做不下去的。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否能够活出有信心的见证，活出有信心的生活呢，也可以检验了某一个人了，他是否呢是真正的蒙召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行事为人呢，都是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那我们再看以利亚软弱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他到了别是巴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呢也走了一日，然后来到一棵罗通树下了。他在那里跟神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里说明了什么呢？可能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可能说明以利亚呢，他曾经有呢雄心大志，他要超过他的列祖，所以就是说，即使不能后无来者，但是呢，也要做到前无古人。他也确实是在前边的两章里边呢，行了大事。但是当他遇到这样的挫折，软弱下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他反而呢，就是说还会自卑。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以利亚呢，他好信心、好胜心太强，甚至同时呢，还带着自卑。而自卑呢，正是撒旦搅扰我们的服事，叫我们软弱的工具。就是我们服事主的人呢，要注意的。我们立志为神做大事，这样的志愿呢，是可以有的。但是呢，要记着我们呢，不能靠自己，不要太好胜，更不要呢。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一些小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另外更何况呢，主怎样使用我们呢，是他的主权。不是说我们想做大事，神就会用我们去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志向，这是可喜的，只是呢要注意呢，我们不要太靠自己。那么另外反过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有的基督徒呢，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呢，全无进取之心呢，也是要不得的，甚至于呢是一种错误的谦卑，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说，我不行，还是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吧，或者谁谁谁比我好，谁谁谁在能力很强，让谁谁去做，这样呢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呢，因为爱神，因为对神的感恩，我们要服侍他，并且呢，神要求我们呢是要竭力多做主工。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主在这里要求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并且呢，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说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可能有人可能会说，我服侍主并不是为了奖赏。可以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呢，主在这里呢，也确实是给我们有应许，不是突然，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主呢会有奖赏给我们。所以呢，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我们要常常呢竭力的去多做主工。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假使说我们过去的服事，我们有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谦卑，不要看自己过高更不可以呢躺在功劳簿上就觉得就什么没事了，因为否则的话呢，可能总有一天呢可能会忽然的灰心和跌倒。罗马书12章3节那里讲到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吩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容易理解一些。新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他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当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适中。所以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有过对神的忠心火热的服侍，但是呢，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明白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并且更应该守住我们在主里边的身份，那就是呢，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所以我们要有仆人该有的觉悟和样子，要知道神是主，神掌管一切，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去明白神的旨意，要顺从我们的主人。其实真的，尽管我们可能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但是呢，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那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已。约翰福音5章19节，主耶稣的话是这样的，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像主耶稣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要从以利亚这里要学到的一个功课呢，就是要明白呢，并且呢，守住呢我们自己的身份。那么，以利亚软弱的原因的第三个，在这里讲到神跟他讲话以后，以利亚的回答，他说呢，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这里表现的是他呢，自以为呢他自己是很孤立的，只剩他一个。只剩我一个人，这样可能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个呢，就是他有可能呢会焦虑起来，真的认为自己呢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伟人。你看别人都不行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对神忠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呢会灰心丧胆，就像前面刚才讲过的，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自卑。所以在这里呢，可能就体现了以利亚的自命不凡同时呢，也表现了呢他的自卑。有时候我们在主里服侍呢，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这样的时候的状态认为呢，怎么好像别人都好像有软弱有错，只有自己呢还是这样一个人呢是忠心为主，甚至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呢，还忠心，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当心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那是骄傲在现实的属灵的生活中呢，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感到自己孤独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灰心，有时候甚至呢会怀疑呢神的信实。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呢只有我一个人处境艰难是。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中，还是忠心为主。因为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般的情况呢，也是要有同工一起呢配搭服侍。马可福音6章7节那里记载呢，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呢，他没有差派门徒一个一个的出去，而是呢两两的出去。所以我们在走基督徒走天路，我们属灵的生活呢，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来彼此扶持。我还记得尤文和弟兄当年在咱们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参加我们团契的聚会，他曾经多次呢鼓励我们要有属灵的同伴，有一起祷告的同伴。他和在他之前因为工作离开我们去北方的陈台胜弟兄呢，就是这样的属灵同伴的关系。当台胜弟兄到北方去之后呢，他们两个就是在电话上也还会呢常一起祷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呢是需要这样同属灵的同伴，来一起彼此呢帮助彼此扶持，一起走天路的。在这里呢，我想团契呢就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尽管我们教会不大，这么180人，中文堂这边180人而已，但是可能比较亲密的关系呢，还是发生在团契里边，因为在团契里边常在一起聚会，彼此呢更加的了解。但是呢， 我觉得光有团契生活呢，似乎还不够。那如果有的肢体你还没有团契的话呢，我强烈的建议你选一个团契，适合你的团契，加入到团契生活当中去。但是在那还不够，我们还要在那上面呢再进一步。最好呢，我们能够有一两个属灵的伙伴，我们可以呢常常的彼此的交心和祷告，这样呢免得我们会陷入这种自以为孤立的状态，从而呢影响我们的服侍。那么以利亚软弱的原因，第四个方面也是最后的方面呢，我们看到这里呢，他到那棵罗藤树下的时候呢，就说坐在那里求死。然后第五十节呢，还说他睡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消沉，非常的绝望。所以他在这里表现出来呢，他有饥渴、疲乏、沉睡。在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前边几章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到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在精神上呢已经透支的厉害，差不多有3年半的时间，他东躲西藏。他在，尤其是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面对着巴黎的450个先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所面对的压力，所以他这会儿心灵和情绪上呢会有疲乏呢，可以说是正常的。另外，除了精神上透支呢，他在体力上呢也是几乎是耗尽了他自己的体力，在18章的最后一节46节。我们看到他从加密山顶呢，一口气呢跑到耶斯列的城门，而在这里呢，19章第4节这里我们看到呢，他先是从耶斯列呢跑到了别士巴，然后在旷野呢自己呢又走了一日的路程，所以他体力呢也是耗尽了。然后从属灵上来说呢，他这会儿呢也跟神远离了，他开始呢看环境看人，不再是单单的注目于神。所以他的饥渴、疲乏和沉睡也是他软弱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想我们呢应当呢要留心我们灵性上的饥渴，因为我们一定呢不能与活水的源头呢断开关系。我们要常常的从主那里有领受，要在主的话语上有领受。所以每日的正常的灵修，这些都是不可少的，一定要让我们的灵性上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呢饱饱的喂养。另外呢，我想这里提醒我们的是呢，我们为主做工呢也要劳逸结合。我们都知道，渔民去下网捕鱼回来之后呢，他要捕网，要筛网，刀用过呢之后要磨。汽车走了一定的里程以后呢，也需要换油，也需要呢正常的维修等等。我们人呢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一直绷得很紧，我们呢需要呢劳逸结合。所以服侍主工作是干不完的，所以我们该休息呢，也要休息。传道人呢、工人呢、全时间服侍的啦，或者是我们这些代职服侍的啦，都是这样，要注意呢。劳逸结合，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说因为服侍主搞得自己很疲劳，还可以理解的话呢，那有一些人因为追求世界上的享受，比如说追电视剧、看体育比赛等等，而使自己疲劳，甚至呢影响了服侍呢，这是不应该的。基督徒呢，不应该那样。所以我们分析了以利亚软弱的原因，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呢。以利亚呢是怎样重新得力的？第一个呢，他被天使拍醒，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在那里睡着之后呢，有一个天使来拍他，然后呢让他起来吃，并且呢天使呢拍了他2次。所以当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呢被拍醒。当然这会儿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会有天使来拍醒我们。但是呢，神有他的做法和他的作为，他会呢，当我们走自己的路，逃避神给我们的委托的时候呢，神可能会借着患难啦、疾病啦、损失啦、失望啦、人的反对啦等等呢，这一切的事情呢，来拍醒我们。所以呢，我们呢要对这些事情呢，格外的敏感， 要从属灵的角度呢去自省啊和面对，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不要啊在那里抱怨，也不要在那里有太多的疑问，说神呢、啊、为什么啊这样？而是呢，我们要去啊寻求神啊你的心意啊在哪里？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明白什么？你要我学的功课啊是什么？所以这是啊。天使呢啊拍醒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以利亚重新得力呢是他灵受天粮。这里天使来不仅仅是拍醒了他，也给他带来了水啊和吃的。并且呢第八节这里讲到说他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所以我们呢不可以忽略呢常常呢去啊领受啊神的话语。我们每日的读经啊，我们每个礼拜天的参加主日敬拜，听神的仆人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参加小组的查经聚会，也包括我们啊阅读呢属灵的啊书籍，这些呢都啊非常的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呢更多的啊明白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基督徒走天路是需要灵粮的。我们呢要特别的注意呢跟主啊。之间的交通，我们每天甚至于呢是时时呢可以从主那里呢领受灵粮，让我们在属灵上得到喂养。另外从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呢，神给他的工人工作的时候呢，他同时呢也会给神的工人呢力量或者是恩赐呢去完成工作。就像在这里神对以利亚。一样，神呢不会呢给了人工作，而不给人呢去完成工作的恩赐。他不会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某某某你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别的神都什么都不管了。而出于神的呢，神必然呢会负责到底。他呼召我们做什么事，他也必定给我们恩赐力量，使我们能够完成。所以在这点上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肢体，不管是在知识会的服事，在主日学的服事，他们愿意摆上，而神也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恩赐来完成了他们自己所要做的工。所以我们有人可能还会说，我的一些技巧啦、知识啦，什么都是在世界上在学校学的，但是不要忘了，是神呢在掌管一切。神预备摩西的时候，也在让他在皇宫中学各样的学问40年。所以在我们呢也会这样，神可能借着过去我们的学习，让我们掌握了一些知能，但是呢在服侍神的时候呢，不是光有这些知识和技巧就够的，属灵的事呢要按照属灵的原则呢去做。所以神呢给我们呼召，也同时呢会给我们力量和恩赐，让我们呢能够去完成他给我们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是在微声中见神。这里神在耶和在神在以利亚面前所展现的，像在前边耶和华在那里经过的时候呢，有烈风，有崩山碎石，有地震，还有火，耶和华呢都不在其中。就是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要我们重新得力呢，人呢未必呢像会用一些轰轰烈烈的方法，就像在这里记载的，可能只是有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呢也要学会体贴圣灵给我们所讲的话语那些微小的声音。但是在以利亚时代呢，那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整本的圣经，所以呢以利亚呢可以肉体的耳朵听见神的声音。但是现今呢，神的启示已经完成，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整本的圣经，所以神更多的呢是会通过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也通过圣经来提醒我们。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呢一定要熟读圣经。神在这里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看见神没有责备 以利亚。其实以利亚在前边的服事呢，我们可以说呢并不彻底。他在加密山上让以色列人看见了神的作为，让他们看见了耶和华是真神，但是呢他没有进一步带领以色列人悔改，没有进一步带领亚哈悔改。他反而呢是体贴了亚哈的软弱，可能因为在那山上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呢他让亚哈呢去吃喝，在列王记上18章41节。后来雨将降下来的时候呢，他又让亚哈的离去，在44节那里讲到的。所以他没有趁热打铁帮助亚哈王和百姓呢悔改。如果他当时做了，可能后面的事情呢应该会不一样了。亚哈回宫见到约洗别呢所说的话呢也应该会不一样了。那么以利亚说了那些以后神怎么回答他的呢？我们看18节这里讲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以利亚看环境，以利亚以为只剩他独自一人，但是呢神在这里亲自跟他讲话，让他知道他自己错了。神为自己还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我们眼见的呢永远的呢只是部分的事实，我们眼见的呢永远呢是有限的。物质的世界呢尚且是如此，更何况是属灵的一些事情呢？所以我们呢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相信在这里神尽管没有直接跟以利亚讲，但是以利亚呢也应该能够听得明白神的话语的意思。您可能会跟他说以利亚，你只知道你眼前的那有限的一点儿。另外呢你也并不孤独，还有7000人是神为自己留下的。所以这是以利亚呢在微声中见神，有神话语上的供应。那么第四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以利亚重新得力了，是他领受了神新的使命。刚才在18节之前的15到17节，神用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方法来帮助以利亚重新得力，那就是差派他呢去高立了两个王和一个先知来接替他。我曾经在网上呢听过某一个教会的一个见证分享聚会，他们的聚会的题目呢是呢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在那个聚会里边，有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呢，就是说呢，他们呢是走出灵性低谷的方法，就是越是软弱的时候呢，越要服侍，不停的服侍呢，能够帮助他们自己呢尽快的走出软弱，这是他们在我们肢体之前的见证。所以呢不仅仅是在以利亚这里神是用这样特殊的方法，就是在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服侍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当然了每一个人的情况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需要略微的退一退，安安静静的守在主的面前，希望从主那里呢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正像以赛亚书30章15节那里讲的，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每一个人呢可能重新得力的方法会不一样。所以但是我们呢要记得呢，就是我们不要想呢凭一些特殊的感觉经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奇妙的表现等等来重新得力。你们需要的是呢凭着信心去遵行神所吩咐的，让我们从软弱当中走出来，来重新得力。所以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呢我们跟着以利亚学重新得力，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首先呢我们是从神的工作方面来讲。第一个呢是神派遣他。神不会随便做事。凡事呢都有他的美意。我相信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很多的不同的人的口里边，很多不同的情绪 渠道都听说过的一句话。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呢，是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要这样行出来。我们要学会去体贴神的心意，借着临到我们的事情呢，可以让我们清醒过来。这是第一个呢，是神拍醒他。那么第二个呢，是神供应他身体的需要，那天使为他带去了水和饼。第三个呢，是神供应他属灵的需要，就神话语，神直接跟他自己讲话。所以我们常常说，神耶和华神呢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他会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不仅仅是我们属世生活上养家糊口的这个工作的需要，同时我们属灵上需要我们服侍主所需要的恩赐、力量、勇气等等，神也都会赐给我们。所以神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呢，这一切，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服侍他，他同时会供应我们服侍他所需要的这一切。那么第四个方面，神所做的呢，神继续的大大的使用他。神呢不会计较我们的软弱，他只在乎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所用。只要我们愿意摆上自己为他所用，神呢就会使用我们。甚至于是我们的失败，神都会呢让他变成一个呢荣耀他自己名的机会。所以神呢是会使用我们的，但所求的呢是我们自己能够愿意为神所用。这是我们看见从以利亚学忠信得力呢神的工作的呢四个方面。那我们再看看呢，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专一仰望神不看环境。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是要看神不要看人。因为呢世人呢就会有软弱。我们如果看人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信心让我们自己呢也软弱。这是对的。但是前不久我在听David Jeremiah, 就是大卫耶利米他的讲道的时候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在这里面也跟大家分享几句。就是我们不要看人，是不要看别人。但是呢我们要看人，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对不起。我们自己要尽量的抱歉，我们自己要尽量的小心，不要绊倒人。我们不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如果看见以利亚因为耶洗别的几句话就吓到那样的时候呢，他们呢会怎么想。所以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我们呢要特别的小心这一点。罗马书14章13节这里讲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犯家绊脚跌人之物。第21节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所以从我们自己这个方面呢，我们是需要看人的，但是呢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尽量的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张弛有度，要妥善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殷勤服侍主是主给我们的旨意，也是主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休息，要注意呢劳逸结合。服侍主有干不完的工作，我相信因为服侍主而使我们自己累垮，恐怕那并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反而呢是要注意呢劳逸结合，要该休息的时候呢有必要的呢就要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能够管理得更好，可能呢在我们的服侍上呢也可以更加的得力，能够服侍的更好。就是从我们 每一个信徒来说。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可能在这里呢，我觉得也可以提醒我们几句呢，就是呢，我们也要善待呢，我们的牧者，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在生活教会生活当中，也要善待他们，要体贴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夏牧师和世牧他们在我们中间那几年，有没有显老？他们，我甚至于真的是想过，如果我们再省点心，不让夏牧师和世牧他们那么操心，他会不会再多服侍几年？但是不管怎样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服侍主呢，主的仆人自己呢要留心，要张弛有度啊，劳逸结合。而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呢，也要体贴关心关怀他们，不要呢只是让他们来关怀我们。所以我听说有的美国人的教会呢，他们牧师呢会跟自己的会众呢非常清楚的讲，说礼拜一是他的休息日，不要打搅他，是他跟他的家人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呢也可能也是需要留心吧，如果不是非常紧要、紧急、重大的事情，可能牧师、师母，像我们现在的赵元传道和火红师母，他们休息的时候呢，可能让他们得到好好的休息，让他们的服侍呢，可以更有力量。那么第三个方面，从我们自己角度来看呢，是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分。我们呢是神的仆人而已，神呢是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并且守住我们的身份。我们要谦卑，不要看自己过高。我们前面讲过，主耶稣自己甚至都说过，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能做出一点事情呢，那是主的恩典，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做。所以我们要越是在主里边服侍时间长了，有了一点点的成就呢，越要谦卑，知道我们的本分不过是仆人而已，那神呢是我们的主，只有他呢配得一些荣耀和赞美。那么四个方面呢，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常在主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这枝子要永远跟着葡萄树相连，不要断了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呢，从主那里呢去汲取养分和力量，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活着和成长。所以不管怎样呢，我们呢不要断了正常的灵修。有的时候处在困境当中、低潮的时候呢，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逼着我们自己呢，我们也要去做，所以要跟主连接，从主那里也直接去支取力量，支取养分，让我们可以不枯萎，让我们不会成为那无用的枝子被主剪下去。我们可以服侍主，可以让有力重新得力，可以让主的名呢借着我们来得荣耀。所以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以利亚的这类的经历来看呢，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软弱呢并不可怕，软弱呢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是先知的代表大先知以利亚，他有软弱的时候。那圣经中记载，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曾经犯了那么重的罪，奸淫、谋杀、贪恋别人的妻子等等。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软弱，他曾经有两次不敢承认萨拉是他的妻子，而使萨拉受被辱。后来呢，还听从萨拉的建议，纳夏甲为妾，由夏甲而生出了以实玛利。而他这个以实玛利这个儿子，也正是给他的后代呢带来了无穷的麻烦。而现在中东的问题，还是他的后裔，他的亚撒的后裔，和那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以撒的后裔和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之间的问题。所以软弱呢，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所以呢，并不可怕。同时呢，我们也要正确的对待呢软弱的肢体。如果发现我们肢体中有软弱呢，那我们要对软弱的肢体呢有更多的包容和忍耐，有更多的代祷。所以即使是将来你们看见我软弱，也不要稀奇，但是呢，要为我多多的祷告。那圣经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那里也讲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所以，我们对软弱的肢体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爱，更多的祷告扶持帮助肢体在神的恩赐下能够尽快的走出来。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管我们现在的属灵的状况如何，我们呢都要呢学会呢时刻呢谦卑的依靠神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在圣经这里记载，神可以帮助以利亚重新得力，神呢也会帮助我们，使我们从软弱之中走出来，使我们呢重新得力。要坚信这一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神。你不会纪念我们的软弱，不会纪念我们的错失。你有丰盛的怜悯，你会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你更会用你大能的作为帮助我们从软弱之中走出来。你的仆人以利亚是那样，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感谢你这样宽宏的爱，感谢你总是你是那位总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感谢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我们求助你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从你的仆人圣经中这些过去的记载中能够学到一些功课，让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永远刚强，不会软弱。但一旦我们不幸软弱的时候，主啊，也求助你神怜悯，你圣灵亲自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尽快的从软弱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再重新得着力量，像以利亚重新得力一样，能够再次的蒙你的差派去服侍你，去服侍人，去见证你，去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好，谢谢大家，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